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呢节系同大家留意一下中共喺海外部署咗反贪腐执法人员之后咧，就加剧咗国际嘅警惕。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反贪腐机构同埋相关嘅部门已经喺一啲中国大使馆派驻咗官员，加强咗追捕逃犯同埋追回资产。呢个系习近平推行反腐嘅最新举措，咁样系有可能加剧咗各国对北京扩大喺海外活动嘅警惕。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话，中共最高反贪腐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同埋其他负责处理腐败问题嘅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咗喺一啲中国大使馆派驻官员，佢哋将当地同埋外国政府协调执法嘅事宜。据指出，呢啲反腐检查员将主要系驻扎喺中国腐败官员可能藏匿嘅大量非法资金嘅国家，譬如在20国集团，即是 G20 的成员。中纪委今年已经承诺加大跨境反腐的力度，特别是在参与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全球贸易基础设施的国家，这些国家也都包括了 G20 的成员国。中国有关部门就说，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书记的头两个任期之内，中国已经在海外追翻涉嫌犯罪的10700人，其中包括有百几个红通人员，即是红色通缉令，即是中国透过国际刑警去追捕的人，60多人。不过中纪委的官员说，调查人员在试图解决未决定的案件和威胁更加狡猾的不法人员方面，面临更艰巨的任务。报道提到，向海外的中国大使馆派驻反贪腐是有可能会引起了东道国的警惕。在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中国安全部队试图在中国境外执行法律责任的担忧已经是加剧了。例如美国官员曾经多次抱怨，中国秘密特工未经授权在美国本土追捕逃犯。据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部分的反腐检察员可能会作为法律专员被派驻在国外，这个和中国警官被派驻海外担任外国政府联络官的时候通常采用的头衔是相同的。中纪委在追翻那些逃离中国的经济犯、阻止非法资金流出中国以及追赃的行动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官方数据显示，在截至2022年的五年里面，天网行动已经追回外逃人员7000多人，追回赃款人民币352亿。中国有关部门就说这些是非法所得的资金。据报道，中纪委已经寻求和外国执法机构就这些行动进行合作，但是中国官员往往难以获得西方同行的帮助来到拘留和遣返这些嫌疑人。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这些大国缺少引渡协议，而且中国政府被指在试图追捕嫌疑人的时候存在使用治外法权的问题。据报道，中国安全官员在2017年前在美国施压同黄商人郭文贵返去中国，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即是 FBI 特工就话俾呢啲中国官员听， 他们持有的是过境签证，不能够在美国从事上述行为，并且要求他们离境。中国已经和大约60个国家签署了引渡的协议，但是其中10多项的条约尚未完全获批生效。大约10个欧盟成员国已经同意和中国政府达成引渡协议，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但是很多西方国家仍然是未同意。那大家都知道的了，中国所谓那些逃犯呢，好极亦都有限，但是如果他们捉的不是经济犯，而是政治犯，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中国最叻的呢，就打压人权，将他们的反对声音呢完全消灭。譬如好像香港的国安法，他的范围无缘忽界，你说如果中共和某些国家签署了这些所谓的引渡协议，那中共的特工、武装特工，亦即是他们的派外的国安人员，就可以去执法，有时还是持枪执法。那这个变相就成为了一个跨境执法。跨境执法是漠视人家国家的主权，是入侵人家国家的主权的另一种模式。美其名找个藉口就说引渡协议。那在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西方文明的社会到现在才醒觉，都是叫做亡羊补牢。实际上就是后知后觉。试问哪个国家可以派驻一些武装的纪律人员在中共国入面执法呢？这些是绝对不对等的行为，各国受骗都不知道。所以说中共那些迷魂汤啊，和那些谎言啊，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无懈可击。讲到来这里，先休息一阵，请大家听一首古怪歌，下一节回来继续。
如今官事多，我来说一说。六月里来下大雪，水里的鱼儿爬上坡，爬上坡。今天有真话不许说，小人向善成罪过，编造的瞎话一大摞一大摞，漏洞多漏洞多。警察在天安门有背着灭火器巡逻，塑料瓶儿烧不破，气管割开了还唱歌，还唱歌，没见过，没见过。听了古怪歌，想一想为什么直接的谎言一戳就破，人生道路莫走错，莫走错，莫走错，人生道路莫走错，莫走错。
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呢节我哋睇睇美国众议院通过咗两项涉及中国嘅法案。喺3月2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咗两项同中国有关嘅法案，一项系终止中国以发展中国家 享有的特殊待遇，另一项是制止强摘器官，并且对参与强制摘取和反运人体器官的人进行追责，即是追究责任。这个是美国第一次采取非象征性的立法措施来到打击这一类的暴行。第一样，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东西呢，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了、啊、中国自己在江泽民年代已经说进入小康，那么、啊、习近平呢就说要共富，都是有目共睹的成绩啦、啊。咁既然你都可以同美国争霸嘅，你点系发展中国家啫？咁美国众议院就以415票赞成、零票反对嘅表决结果，通过咗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开发中国家嘅法案》（PRC is not a developing country act）。嗰个法案由共和党众议员金影玉同埋民主党众议员杰里康纳利 Gary Connolly 跨党联合提出嘅，佢嘅内容系要求美国国务院喺美国参与每一个国际组织或者条约上高，唔再视中国为发展中嘅国家，而重新归类成为高收入、高中收入或者发达国家。以確保北京當局不會因為擁有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地位，獲得與之相關的任何優惠待遇或者援助。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金影玉在表決前就發言稱，中國大陸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佔全球經濟的 18.6%， 然而就被歸類為發展中國家。北京当局亦都在组织内操弄这个特殊身份，伤害了真正有需要的国家。他还说，事实上北京当局提取的资金剥夺了本应拨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
但是
又以一带一路的方式转移贷款给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康乐利还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应该停止逃避
应有的
气候变化的责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了。至于第二条制止强摘器官并追责的法案，在同一日众议院还以413票对两票通过了共和党众议员克里史密斯 Chris Smith 提出的制止强制摘取器官法 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ct of 2023。 该法案旨在打击强摘器官，推动建立自愿捐赠制度，并且针对中共党员涉及强摘器官和贩卖这一类的罪行产业链，这一种罪恶产业链中所有的人进行法律追究。史密斯还说，每年在中共治下有6万到10万的年轻受害者，平均年龄只得28岁，遭到冷血谋杀，为的就是盗取他们体内的器官，成为大规模摘取器官目标的群体，包括维吾尔人。在习近平任内，种族灭绝的恶行仍然持续，还有法轮功，他们和平打坐并且修炼又非常健康，竟然成为最理想的器官来源。此外，中共说他们是邪教，适合于屠宰。史密斯还说，我们还通过了开源中文媒体，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年迈的高级官员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接受过器官移植，器官来自被他们藐视和压迫的那些人。史密斯还补充说，这些危害人类的罪行令人难以想象。民主党众议员苏珊·威尔德 Susan Wild 表示，该法案特别强调年度报告的重要性。他说，这个将确保美国针对这类问题的规模和普遍性所提出的评估
是有根据的。鉴于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关于有没有这种行为，我们不能够听信北京的说法。他说我们需要调查核实。共和党人汤姆·科顿 Tom Corden 和民主党人克里·富恩斯 Chris Cohn 等十几位参议院亦都提出了该立法的参议院版本。依据美国的宪法，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在正式成为法律之前需要经过美国总统的签署，现在就等着美国总统的签署。咁关于第一条嘅条案，话中国唔系发展中嘅国家咧，另外有一则消息咧，亦都可以佐证呢种讲法嘅。咁喺3月28日，世界银行就发布咗联合研究报告，当中显示北京当局近年嚟用咗2400亿美元俾22个发展中嘅国家，但系越嚟越多嘅国家正在落入了北京设下的债务陷阱。路透社报道3月28日公布了的研究显示，北京当局在2008至2021年间斥资了2400亿美元资助了22个发展中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难以偿还用于建设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措施贷款，近年来贷款数额急剧飙升。至于第二条的指控是制止强摘器官，
咁大家都记得噶啦，法轮功咧20几年来咧一直都有一个好有系统的记录，受害人啊，即系被摘取器官或者被迫害致死嘅啦，喺法轮功名为网上咧好有系统嘅记载嘅。咁啊，其次仲有追查国际，亦都系针对嗰啲犯罪嘅前线医生啊，同埋施迫害者，即系中国共产党员啦，嗰啲既得利益者就发出追查嘅声明。咁近年咧，加埋维吾尔族，成个新疆地区咧都陷入一个种族灭绝嘅危机之中，为嘅就系佢哋嗰啲器官可以卖到中东一啲国家，俾嗰啲酋长进行换器官。更加令人发指嘅咧，就系中共呢啲邪恶罪行被曝光咗喺国际社会之后，不但冇收敛，而且越演越烈。最近仲将佢嗰度邪恶嘅勾当打算推落香港，美其名话大陆同香港嗰个器官共享要设立一个机制啦，实际上咧就谋住香港年轻人嘅器官，将啱用嗰啲咧分享到大陆，俾佢哋各地嘅市级医院嚟到使用。如此邪恶嘅勾当，全人类都应该嚟反对中共嘅。咁今次美国踏出嘅第一步系一个好嘅行动，是值得赞许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呢节翻翻嚟睇一睇蔡英文过境美国，获得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嘅接见。麦卡锡呢个位置之前系由 Nancy Pelosi 佩洛西所把持嘅。咁有专家咧就分析认为啊，台湾呢次咧系一次重要嘅外交突破。不过中共嘅反弹咧 就话坚决回击。咁点样回击呢？最拉尾咧，原来就系制裁阿萧美琴，同埋制裁嗰个列根图书馆。咁样如此坚决嘅回击咧，识嘢嘅网民啊，梗系笑到肚都乱啦。中共不嬲就欺善怕恶噶啦，中共啊制裁埋嗰啲无关痛痒嘅，咁啊麦卡锡本人咧，中共又绝对唔够胆喐啦，唔够胆话制裁佢啦。而白宫对中共嘅反应咧，就回应话北京冇理由过度反应嘅。咁有评论就分析，北京嘅目的就系要威吓台湾。最重要是企图影响台湾出年的选举，其实他不讲都知啦。你看看马英九都飞了过去了，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给你看中共对台湾那个选举是有几紧张啦。咁在四月三日星期一啦，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呢就宣布了麦卡锡议长在4月5号星期三和国会两党成员就在距离洛杉矶大概一个钟头车程的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列根图书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麦卡锡还是主持了这次的会面。对于这件事呢，美国塔夫茨大学法律博士、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和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林文晴呢就对记者说，今次的会面对蔡总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他还说，因为是在美国本土和美国排名第三的政治领袖见面，可以说是台湾在外交上某种程度的进展，亦都表示了美国对台湾的国际参与重要性的肯定，对台湾民主成就是肯定的。他还说，台湾任何的外交突破都不是北京愿意看到的。事实上，麦卡锡议长还跟蔡英文见面的消息传出之后，北京就已经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希望能够说服美国不要这样做。对于蔡麦的会面，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呢就威胁说，如果蔡英文和麦卡锡见面，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决回击。不过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律蝉就表示，台湾和民主国家之间的交流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权利，中共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同时，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 John Cuba 对媒体再次重申，蔡总统过境并不罕见，他强烈敦促北京不要反应过度，实际是没有理由的。北京实际是没有理由这样做。有专家就分析，中共其实呢就想恐吓台湾，影响台湾的大选。咁林文晴就话，美国不会同意配合北京的，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他想北京一定会有些动作，如果不是他讲了不做就变成纸老虎。在去年的八月，前任众院的议长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大规模的实弹演习作为报复，加剧了台海的紧张局势。林文晴中说，如今麦卡锡众议院议长和拜登又不是同一个政党，就连以前佩洛西去台湾访问，拜登总统都不敢去劝他不要来。北京如果再利用这个机会增高了对台湾的军事威吓，林文晴说，我想基本上是失去了作用的。他认为北京的目的就是想恐吓台湾，然后希望影响台湾出年的总统和立委的选举。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在4月4日亦 都对媒体表示，中共可能会透过军演来到表达抗议，给台湾产生一种恐慌，同时给台湾百姓感觉跟麦卡锡见面没必要，反而引起了危机感。对回应中共此举呢，美国四个航空母舰群啊都集中晒喺远东地区，特别系同菲律宾嚟咗一次好彻底嘅军事演习。另外最新消息，麦卡锡警告话，如果获得美国人民嘅支持，即是授权啦，美国可能会直接出兵嚟到守卫台湾，即是话就算台湾啲少爷兵唔打得唔紧要，美国会直接出兵。话呢、这个唔系讲笑啊！直接出兵呢，就即系唔使台湾打代理人战争，直情系中美大战啦。仲有啲分析话，中共仲未敢喐台湾住嘅。林文晴认为，中美之间嘅竞争会持续落去，短期唔会结束。中共越嚟越有野心，对美国喺各方面嘅对抗或者竞争系唔会示弱嘅，所以中美嘅竞争系长期性嘅。必然发展趋势嚟嘅。丁树藩亦都表示，中美关系真系非常之差。而家双方面能够做嘅就系尽量透过沟通嘅方式，避免军事上嘅冲突。有啲似翻去过去冷战时期嘅美苏关系。佢仲话，即使冷战时期美苏彼此敌对同埋对抗系非常厉害，仲可以进行战略核武器嘅裁减谈判，但系冇直接发生军事冲突。而目前嘅中美关系相比美苏仲要差，坦白讲，唔排除未来变得更糟糕。喺呢种情况底下，中美最重要嘅系建立一种防止冲突嘅制度或者机制。就台海局势，丁树藩认为，基本上仲系要睇北京方面，就系话习近平想要用武力方式解决两岸纷争系有几迫切。中共喺扮演最关键嘅角色。佢仲话，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当局对台湾采取咗大统战或者大交流嘅方式，所以至少喺短期之内，中共军队其实冇必要对台湾动武。亦都就是说，台湾在某程度上的和平基本上是保持住的。讲到这里，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